我们今天要看出埃及记第35章一直到第39章，这几章圣经其实就是在叙述摩西他怎么样来执行神在西乃山给他的指示，要他建造一个会幕。在出埃及记整本书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信息，就是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他以大能把他的百姓，把以色列民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耶和华神带领他们到了西乃山下，在西乃山这个地方耶和华神亲自向他们显现并且与他们说话，神表明他要跟以色列人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百姓。换句话说，以色列这个国家乃是一个神的国度，是由神来治理他们，所以神就给他们十诫和约书，因为借着十诫跟约书，也就是说立约的这个书，他们可以来认识这位神，以至于他们可以去活出一个能够来彰显他们的神的一个生活。所以当他们跟神立约之后，摩西就再一次到山上去接受神的指示。这一次神指示摩西关于建造会幕的事情，以及一些关于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而神特别向摩西表明所要建造的这个会幕乃是神的一个圣所，他借着这个会幕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显明他跟他百姓的同在。但是就在神在山上跟摩西来就是把这些事情告诉摩西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立刻就转离耶和华，这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神用大能把他们拯救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用了十灾来向埃及人，也是向以色列人显明他是耶和华，他是那一位真正有全能的神，可以来施行拯救，非同于埃及的偶像。不但如此，神降临在西乃山是直接向他的百姓显现并且对他们说话，他们因此感到极度的畏惧。在这样的经验之下，他们竟然那么快就转离了耶和华，为自己造了一只金牛犊来敬拜，这样的行为就破坏了他们跟神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吩咐摩西要建造的会幕也必须暂时放下。所以我们看到借着摩西的带导，因着以色列百姓的悔改，最后神赦免了他们的罪，而且跟百姓重新立约。这是我们看到第34章最后的末了，神和以色列人之间就恢复了这个立约的关系。因此现在摩西终于可以来执行神在前面第25章到31章给予他的指示，要他建造一个会幕作为神的圣所，使得神可以借此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要开始执行这个建造会幕的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工作的时候，首先他召聚这些以色列的会众，他再一次重述神要他们遵守安息日的这个命令。摩西就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关于安息日的这个命令，我们在十诫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用了很长的篇幅，这十条诫命有一些诫命非常的简短，但是讲到安息日的时候，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讲论关于安息日的这条诫命，也就显出它的重要性。但是其实安息日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 首先是神他完成创造之功的时候所设立的一个日子。所以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我们看见是神在创造这个宇宙，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用六日来施行这个创造的工作，但是到了第七日他歇下他一切创造的工作，就安息了。那么神就设立了一个安息日，他赐福给第七天，把这一天定为圣日。换句话说，神要人，这是给整个人类的，神要人类效法神的榜样，在他们六天工作之后，把第七天这一天分别出来，在这一天把他们的工作放下，歇下他们的工作，就好像神用六天创造，第七天就歇下他创造的工作，来享受安息，享受这个休息。换句话说，神他要把自己的安息赐给人类。所以正如神用六天创造，第七天就安息了，他希望人类能够享受他这样的一种安息。当然这个神的安息，首先我们看见神设立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乃是让我们在身体上我们歇了工，六日做工，第七日不做工，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这个安息。但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逐渐的这个神的安息的意义就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神应许要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圣经的作者也用安息来描述，所以当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就安息了，那也是属于神的安息的一方面。然而我们看见这个安息到了新约，从新约的作者，我们已经讲过希伯来书第四章，从新约的作者的角度，这个神的安息就进一步成为神在末世，这个末世就是人类的历史终有一天要结束，神这个旧的这个邪恶的世代要过去，神要引入一个新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是良善的，是公义的，是有神的平安，有神的永义在其中。所以呢，在新约的作者就开始指向这个最后末世的神要赐给人的安息。当然这个安息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了解，我们知道是借着神所差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但是当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神使人在每天的生活里面，在六日做工之后，第七日能够歇下工作来享受神的安息。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当神带领以色列人到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把十诫和约书赐给他们，在十诫中的第四条诫命，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向我，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向耶和华来守安息日，定为圣日。换句话说，这一天也就是这个安息日的这一天是属于他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他们要在这一天把一部分的时间分别出来敬拜耶和华，服侍耶和华。而且当神把这第四条诫命，就是关于安息日的诫命赐给他们的时候，神要他们把安息日分别出来，在这一天不做工，同时来敬拜 服侍他们的神，所提出的理由就是回到创世纪，我们刚刚所提的第二章，回到创世纪，神他自己歇了创造的功，他自己享受了安息，所以他也要以色列民享受安息。而在他和以色列民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要把这一天归属于耶和华，也就是说这一天就是属于他们的神耶和华的日子。所以呢，一方面他们把这一天分别出来，来到神面前来敬拜耶和华，来服侍耶和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要效法神的榜样，歇下日常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神很清楚的规定他们说，你们六日做工，可是第七日安息日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做工，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仆婢牲畜，或者是寄居在你们当中的这些寄居的人，都要遵守同样的条例，不可以做工。所以借着这个安息日，就一方面可以来敬拜神，使得他们在心灵可以得到一个恢复，可以得到一个舒畅，同时身体也得到充分的安息，来享受充分的休息，来享受神的安息，可以重新恢复身体的身体的力量。所以这个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要让人享受神的安息，在身心灵每一方面都能够充分的来得享神他在创造的时候歇了他的功的那一种的安息，那一种的福气。但是呢，在我们看到十诫的第四条诫命，神把安息日赐给以色列人之后，接下来神继续把约书立约的书赐给他们。在约书的里面，立约的书里面，神重申安息日的命令。但是在神第二次向他们重申这个安息日的命令的时候，神提出另外一个他们应当守安息日的理由。这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在他们当中，他们所拥有的牛驴是为他们做工的，是倚靠他们的，他们的仆婢奴仆婢女也是倚靠他们为他们做工的，还有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寄居的人也是倚靠他们。所以另外一个要守安息日的理由，就是以色列人必须照顾到这些倚靠他们的牲畜和这些仆婢和寄居者。所以不但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在安息日要享受神的安息，能够在身心灵各方面得享舒畅，他们也要同样对待那些倚靠他们的人和牲畜，这样他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反映他们神的本性的一种生活。因为神是恩待人的一位神，所以他们也要这样子来眷顾那些倚靠他们的，甚至是牲畜或者他们的仆婢和寄居者，使这些牲畜和倚靠他们的人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来享受这个安息。所以这是神在跟以色列人立约，把这个安息日的诫命赐给他们的意义。然而我们在25章到31章，当神在山上向摩西指示如何建造会幕和有关敬拜的事宜，最后结束的时候，神再次以安息日的命令作为结束。所以在第31章最末了，神跟摩西说完关于会幕的建造和敬拜的事宜之后，神就晓谕摩西说，他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所以在原文是一个很强调的语气，强调说你们我的百姓必须要守安息日。一方面建造会幕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个极其神圣的工作，但是神 再一次提醒他的百姓，即使在建造会幕这么重要这么神圣的工作，也不可以忽略安息日。然而不但是重申第四条诫命，他们必须六日做工，第七日不可做工，即使建造会幕也只能六日建造，第七日要歇了建造会幕的工作。神同时提出了两方面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他们必须要遵守安息日。第一个原因，神说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或者说这是你我之间所立的约世世代代的一个记号，一个 sign， 这个是一个立约的记号。那么安息日在这里神进一步说明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的一个记号，所以这个记号也就是安息日这个日子就提醒他们和神之间那个特殊的关系。神拯救他们离开埃及，建立他们成为神的百姓，而神以建造会幕作为神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圣所，以及神制定了敬拜的条例，以此达到最高潮。所以神不但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不但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建立他们为神的百姓，但是最高潮是神自己要借着会幕住在他们当中，而他们可以在那里跟神相会。所以借着守安息日，每逢安息日他们把这天分别出来来敬拜神，他们就纪念出埃及成为神立约的百姓，成为被分别出来的百姓，这就成为一个立约的一个记号。不但如此，神说守这样子守这个安息日作为立约的记号的目的是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换句话说，当他们遵守安息日，以安息日为立约的记号，在安息日来敬拜神，提醒他们他们和神之间这个特殊的关系，并且提醒他们他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谁，以及这位神对他们的心意。也就是说，今天拯救他们出埃及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也提醒他们今天他们成为神的百姓，神对他百姓的心意是如何。所以他说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是这位耶和华把他们拯救出来，是这位耶和华把他们分别出来归属于耶和华，使他们跟其他的国民有分别，来过一个反映神圣洁的神的圣洁的一种生活。所以这个安息日是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成为神赐福给他们的一个日子。这是神在指示会幕的结束提出要守安息日的第一个原因。但是神再一次回到提出第二个原因的时候，再次回到神六日创造第七日歇了创造之功这个理由和基础。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守安息日，一方面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而且是一个世世代代永远的记号，但是另外一方面因为神六天施行创造，第七天就安息了，所以以色列人守安息日不仅是遵守神的诫命，实际上他们是跟随神的引导，做神自己首先做的一件事。神六日做工，七日就安息了，所以现在神的百姓也跟随神的引导来做神自己首先做的事。因此遵守这个诫命不是一个重担，乃是一件非常可喜悦的事， 并且是极高的尊荣。所以神就在说明会幕的建造跟敬拜的事宜的末了，再一次重申他们必须守安息日，而且提出两方面的理由。当现在摩西要执行会幕的建造的时候，他首先向百姓重述必须要遵守安息日的命令，另外一方面也是基于这些以色列人，神已经一再说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金牛犊的事件我们说不是只是偶发的突发的事情，这是显出他们里面那个悖逆的本性。所以虽然他们悔改，虽然他们恢复了跟神立约的关系，而且现在很热切的他们愿意开始来建造神的会幕，但是鉴于他们这个金牛犊的事件这种悖逆的本性，所以摩西也同时再一次提醒他们说，你们必须要守安息日，建造会幕的时候不可忽略安息日这个立约的记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对于建造会幕的指示是以安息日的命令为结束，摩西来执行会幕的建造是以安息日的命令为开始。所以我们就看见安息日跟会幕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联。会幕是神的圣所，是神圣的地方，安息日是神的圣日，是神圣的时间。所以建造会幕和安息日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会幕和安息日同时见证了神在他的创造中是那位统治者来施行统治。所以这个安息日本身是神赐福，要使人享受神的安息，但这一天当神跟以色列人立约，把它定为是神的百姓要向他守的日子，而且定为立约的记号，就更进一步显明这一个日子是属于神的，所以是由神来，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来度过这一天。那神的圣所和神的圣日都是属神的，而这两样就见证了神在他的创造中的一个统治。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仍然被要求必须在七日当中把一天分别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安息日的原则仍然是适用于我们基督徒。然而从初期的教会，他们不再是在第七天分别为圣来享受这个神的安息，他们选择了七日的头一日。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们看见保罗他到推罗的时候，那里的教会是在七日的头一日聚集，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也要他们在七日的头一日聚会的时候之前把他们要奉献的金钱预备好等等。那么教会为什么选择了七日的头一日来作为那个神所定的那个圣日呢？乃是因为七日的头一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所以在七日的头一日来守安息日，来纪念神新的拯救，神所施行的这个新的拯救，或者说可以是新的出埃及。神曾经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地，如今神新的拯救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的奴隶和死亡，罪和死亡的奴隶。所以教会就选择了七日的头一日 也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来纪念神新的拯救，以至于这一天在圣经里面被称为是主的日子，也就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基督徒在这一天聚集来敬拜神，也把这一天完全归给神，按照神起初设立安息日的意义跟目的去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享受了那个生命，内在生命的安息，而我们就在这一天聚集敬拜神，来纪念基督所带来这个救赎。然而我们也仍然是按着神在创世的时候设立安息日的意义和目的，我们也要在这一天歇下我们的功，我们也是让我们的身体也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我们来跟随神的引导，行神自己首先做的事，让我们在这一天身心灵都可以得到舒畅。所以我已经曾经说过，如果我们一直要追问说安息日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哪一个不可以做，哪一个可以做，那我们就完全已经失去了神设立安息日的这个意义和目的。我们就跟当年法利赛人他们制定了许多的条例来规定在安息日哪一些事情可以做，哪一些事情不可以做，以至于这些条例变成是一个重担，不再是让人能够享受神的安息。所以我想我们最重要的，我们都是要来到神面前，我们真是要省察我们自己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把这一天，我们今天对基督徒来说就是七日的头一日，我们真的把这一天分别出来，跟你其他六天的生活是有分别的，这一天是属于神的，真的这一天我们就是要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来敬拜他，借着这样的敬拜跟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得以更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也得以更加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在我们这些他所救赎的百姓的身上的心意，我们可以因此可以享受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安息。但是神在创世的时候设立安息日，也是要我们在身体上能够得到得享同样的舒畅和安息啊，就是刚好前天礼拜五我们在青少年团契的时候，末了我们就分享代祷的事项，那有一个孩子他就要提出要我们为他代祷，他就数算他从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表是排得满满的，所以礼拜一到礼拜五他从早上去学校一直到晚上睡觉，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所以他需要我们为他代祷。但是他数到礼拜天的时候特别强调，他说这一天是我最忙的日子。当我听到这个话时，我真是很伤心，因为我也已经教导他们，我也已经跟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已经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些沟通，有一些分享，但是这个孩子他要我们为他代祷，他说他一个礼拜时间表排得满满的，但是他特别强调说礼拜天是我最忙的一天。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做父母的，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我们自己真正先尊主为大，因为这一天是主的日子，我们自己先真正的愿意来把这一天分别为圣，我们来明白神要我们在这一天怎么样的来按着他的旨意来行，同时我们也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教导他们，让他们也可以从小就能够来遵守神这样的一个命令。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要我们人能够享受神的安息，这不是一个重担， 这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极高的尊荣。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了解这样的真理。好，所以摩西给他们这样的吩咐，要他们来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仍然是必须不能忽略安息日这个纪约立约的记号，仍然只能有六天建造会幕，第七天必须完全的歇下建造的工作，来享受神的安息。那么我们看到在第35章到40章来描述摩西实际的执行这个会幕建造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见作者他是刻意的以几乎完全相同的字句来重复在第25章到第31章耶和华神所给他的，神所给摩西的指示。换句话说，如果你花一点时间，你去对照25章到31章神对摩西的指示，跟作者在第35章到40章记载摩西怎么样来执行神的吩咐这一段记载，会发现几乎字句是完全一样的，只有少数地方有一些小小的改变，但那些都不是关键，都不是真的有什么真正的关键的这个重大的意义。那为什么作者他用这样的方式，当他在叙述摩西怎么样执行神的指示的时候，为什么用跟当初神向摩西指示摩西的时候所说的话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字句来重复神在山上对摩西所说的话，以那样子的字句来描述如今摩西是怎么样来执行这个会幕的建造？作者这样子来记载有三个目的。第一个，要强调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的话语的重要性。作者这样的重复是要显明这个会幕的实体，他们建造的时候这个会幕的实体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神曾经对摩西明确说明的命令。因为会幕实际的形体跟会幕属灵的意义是不可分的，所以会幕建筑物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出神独一的旨意。因此现在描述会幕实际的建造的时候，重复神对摩西的指示，完全照那样的字句来描述如今实际的执行，就显明这个会幕的实体的每一个细节没有任何人类建造者的决定，而摩西跟以色列人在执行神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在每一方面都必须完全的遵照神的命令去行。这个会幕建筑物的每一个细节都反映出神那个独一的那个神的旨意，所以这样子来强调在建造会幕的时候神的话语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遵行神的话必须完全不能够有任何自己的意思，完全不能够出于自己任何的私意，必须照着神所说的，就单单照着神所说的来遵守神的话。那么第二，作者这样子叙述的目的，要指出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他们是怎样忠心的来执行神在山上所给摩西的指示。所以在这一段叙述的最后两章，也就是第39章跟第40章，在39章一共有10次，在第40章一共有8次，强调他们在建造的时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或者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因此显出摩西和百姓确实忠心的来执行神的指示。 那么第三，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叙述是要来强调神的信实。我们看见金牛犊的事件是介于建造会幕的指示与执行会幕的建造这两者之间，目的是要来强调神的信实。因为从摩西在山上神指示他要建造会幕，从神的指示我们可以看见对于以色列的敬拜，神真正的心意是如何。神真正的心意是他要借着会幕住在他的百姓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是我们从神在山上给摩西的指示，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于他的百姓的敬拜真正的心意是如何。但是这个金牛犊的事件就把这一种成为一个败坏的敬拜，而这个败坏的敬拜对于神的百姓的存在，对于神的百姓的生存构成了威胁。这是我们在第32章到第34章我们已经看见，神首先本来向摩西说，你允许我把这个百姓毁灭，然后我要立你为大国。后来神又摩西为百姓代求，神应允了摩西，神不把灾降在他百姓身上。但是神后来告诉摩西说，要摩西带百姓进迦南地，神会差他的一位使者跟他们同去，但是神自己不与他们同去，因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神如果跟他们同在，就是一刹那也恐怕会把他们击杀。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种败坏的敬拜已经对神的百姓的生存构成了威胁。然而32章到34章，摩西的代祷，百姓的悔改，神的赦免，立约的关系的恢复，以及现在以色列百姓忠心的来执行神的指示建造会幕。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见在第40章会幕被支搭起来的时候，神的同在就进入了会幕。尽管有以色列民这个金牛犊的事件的失败，但是神仍然照他所应许的住在他的百姓当中。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好，那么所以建造神的会幕必须完全遵照神的指示和神的命令，即使建造会幕也必须守安息日这个立约的记号。我们看见结果，摩西和百姓他们真的是忠心的按着神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命令来建造这个会幕。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看，当摩西把安息日的命令再一次重申，再一次要求百姓要守这个立约的记号之后，摩西就呼召百姓为会幕的建造来奉献。摩西就对以色列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所以我们 再一次看见他强调这是耶和华的命令。那么他说，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的就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等等。他就列了神在山上指示他建造会幕所需要的这些材料。所以他呼召百姓把他们所拥有的金钱跟财物拿出来奉献，送就是把这些作为礼物带来奉献给神，来建造这个作为建造会幕的材料。但是第十节，不但他们要把他们的金钱跟财物来奉献成为建造会幕的材料，而且第十节说，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于是他就列出来这些会幕要建造的各个项目。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呼召百姓来为会幕的需要来奉献。这个奉献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以他们的金钱跟财物来奉献给神，作为礼物奉献给神， 来作为会幕的材料。那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奴隶，他们怎么可以有这么多的财物呢？在出埃及记的前面第三章第十一章都提到，神曾经吩咐摩西说他要降灾在埃及，然后要用大能把他的百姓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当他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吩咐摩西说你要叫百姓向他们的邻舍要各样的金器银器衣裳等等。所以到了十二章，以色列人就是逾越节那天，神差他的使者在晚上在埃及全地来击杀所有的投生的人和牲畜，而只有门框上涂血的涂着羔羊血的那些人家，这个灭命使者就会越过去。所以就以这个最后的一个灾把神的百姓带领离开埃及。那在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匆忙之间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照耶和华的吩咐和命令，就向他们的邻舍要各种的金器银器财物等等，而神赐恩给他们，就感动这些埃及人的心，埃及人就把这些财物都给了以色列人。因此这时候他们建造会幕的时候，他们所拥有的这些财物可能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向埃及人所要来的财物。现在摩西呼召说，你们有这些财物的，你们把你们所拥有的财物和金钱带来作为礼物献给耶和华。但是第二方面的奉献乃是他们自己实际的把自己献上来参与这个会幕的建造。所以凡是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一切的工。那这样子的奉献原则是甘心乐意，无论是以财物来奉献，或者是把自己献上来参与这个会幕的建造，所要求的原则就是甘心乐意。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说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然后我们看到当百姓听完摩西说的话，从摩西面前退去，他们回去把他们的财物拿来献给耶和华的时候，圣经的作者一再强调说，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就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献给耶和华，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 连男带女都把他们的东西拿来献给耶和华。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心里甘心乐意的就把东西拿来献给耶和华。到了第三十六章，最后他们所献的礼物很多，富富有余的时候，作者还是再一次强调百姓每早晨还把甘心献的礼物拿来。所以我们就看到奉献的一个圣经要求的原则就是甘心乐意。所以这就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要鼓励哥林多教会实践他们曾经答应要以金钱来帮助在耶路撒冷的圣徒，也就是施舍，对，就是周济贫穷的这样的一个善行。那时候保罗也是同样提到这样子的施舍必须是甘心乐意。他把马其顿教会作为一个例子，提到他们是甘心乐意的捐助。而且保罗说，如今你们起义，你们心中起义要这样做这样的事情已经有一年了，如今你们应当办成做成这样的事情，既然有愿做的心也要照你们所做的去办。然后保罗就说，人如果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甘心乐意是原则，不是神看你拿出来的是多是少，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愿做的心就蒙神的悦纳。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的第七节，保罗再一次劝勉他们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原文是吝啬的来撒种就吝啬的收成，慷慨的撒种就慷慨的收成。保罗说，你们个人要随本心所 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奉献也必须按着同样的原则，就是甘心乐意。我们不要作难，我们按着本心所酌定的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才是神所喜悦的。好，不但他们以金钱或者以自己来参与服事来奉献，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全体的百姓，人人都来参与奉献。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二十二节说，连男带女，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就是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而且呢，二十五节跟二十六节讲到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他们就亲手来纺线，以及亲手来纺这个山羊毛。那也就是说他们也实际的用自己的技能，他们就来纺了这些建造圣殿所需要的各种颜色的线，以及所需要的山羊毛。而且二十八节又说，二十九节又说到，以色列人无论男女都甘心乐意的奉献。二十七节说，他们众官长所有的领袖也是甘心乐意的把他们所有的拿出来奉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奉献是大家都全体神的百姓人人都积极的来参与的，以至于我们看见到了第三十六章，摩西宣告了这样的一个命令之后，大家都甘心乐意的，全体的以百姓把他们所有的拿来奉献，而这些百姓不断的甘心献的把他们的财物拿来奉献，到一个地步，这些在做建造会幕工作的人收到这些奉献超过他们所需要的，以至于他们就把工作放下来，对摩西说，百姓为耶和华吩咐所使用的工拿来的这些礼物，他说是富富有余。摩西就传命在全营中宣告说，无论男女不必再为圣所拿什么礼物来，这样子才拦住百姓不再拿礼物来。所以他们所献的这些礼物不但足够，而且怎么样，而且有余。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让我们看见百姓的奉献是非常慷慨的奉献，而这一个慷慨的奉献是他们对于神拯救的恩典，神救他们出埃及，以及神赦罪的爱，在金牛犊的事件之后神赦免他们这样的罪，对于神这样的恩典他们做出的一个回应。一个真正感恩的人，他的回应典型的反应一定是慷慨的奉献，绝对不是斤斤计较，绝对不是这个把自己就是说绝对不是只是很吝啬的来奉献。这些百姓奉献的这个慷慨，我们不但是在三十六章这里提到这些做工的人放下工作来告诉摩西说百姓所献的已经超过所需要的，而每一天早上他们还继续送来，摩西不得不宣告说停止再把东西拿来，这样子才拦住他们。而且在第三十八章，当他们合计奉献的金银铜，还不包括其他的东西，只是合计奉献的金银铜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百姓的奉献是何等慷慨的奉献。这里所提到的一些数字都是用古代一个重量的单位，所谓的舍克勒。我们所以有些近代的圣经学者他们就去研究古代的舍克勒跟我们现代的重量的计算单位之间的兑换，那么 大概是这样，合计就是说换算现在的重量的单位，百姓所献的金子有多少呢？差不多有1900磅。百姓所献的银子呢，差不多有6437磅。百姓所献的铜有差不多4522磅。所以我们从这个合计金银铜这样的一个数字，也看见百姓是何等慷慨的奉献。出于他们对神救他们出埃及这样的恩典，神赦免他们拜金牛犊的罪，他们做出一个感恩的回应，这个真正的感恩就显出这样的一个慷慨。所以日后我们看见圣经记载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神没有允许他，因为他是一个战士，流了许多人的血。神说他的儿子所罗门接续他做王的时候，由所罗门来为神建造这个圣殿。但是我们看见也是同样的，大卫在神没有允许他建造圣殿，但是他那个感恩的心是这么强，所以他没有死以前，他就为圣殿预备许多的材料。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然后他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讲到关于他预备材料这一部分，他说，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铜和铁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所以大卫出于他对神的爱和感恩，他是如此慷慨，他不能建造圣殿，他就为圣殿预备了大量预备建造的这些材料。而且在历代志上29章，大卫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来对他们说，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相看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肥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贴殿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且借匠人的手来制造这一切。然后大卫就呼召说，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的殿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1万达利克，银子1万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万他连德。凡有宝石的都交给格顺人，送入耶和华的府库，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就来到耶和华面前献上一个赞美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你的， 我的神啊，我知道你鉴察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现在我喜欢见你的名，在这里也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使你的百姓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大卫建造圣殿的时候也是同样，无论是大卫，无论是官长，无论是百姓，他们向神做出这种慷慨的奉献，来反映他们对神的感恩。那我就想分享一点点我跟牧师自己的见证。我要分享这个见证，我一点都不希望大家把焦点放在我跟牧师的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这位神是怎样配得我们这样子慷慨的来奉献给他。1979年啊，牧师在台湾工作7年之后，他决定啊，不是他决定，我们经过祷告，他提出来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过好几个月的祷告，我们很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在不明白之前，牧师没有开始考多福，没有开始申请学校，我们专心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求神给我们很清楚的神的话语、属灵的原则的指引。所以后来我们很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带领我们就是牧师到美国来深造读这个化工博士的学位。那么那时候我们需要这个读书的这个费用，我们就向神祷告，我们求神啊给牧师预备奖学金啊，他申请学校的时候。但是神有他的旨意，他的计划。所以呢，牧师申请学校，他拿到几个学校的入学许可，但是没有一个学校给他奖学金。但是我们已经很清楚，这是神要带领我们去。我们也求神，既然带领我们去，给我们预备我们读书的费用，但是神没有预备奖学金，我们就不能明白。有一天我跟一个宣教士，在高雄一个外国的宣教士谈这样的事情，他就提醒我，他说你们现在是我们那时候是有买一个房子哈，你们有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卖掉的钱是可以，当然只能供应一年啊，牧师一年读博士学位一年的这个费用而已。但是他说这也是神的一种供应，他这样跟我讲，我就明白了。那我就回到这个房子，其实我跟牧师是不可能买房子的。牧师呢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赚的薪水呢，存了那一点点钱起来，房价增值的速度是远超过我们存钱的速度。所以呢，我们工作了7年，牧师不过存了10几万块的台币，哪能买一个房子？那时候的房子70-80万，50-60万、70万，50几70万，就是一个，当然你要买更大更豪华的房子就更贵。那么其实我们是这样的，我们那时候在高雄，我们刚到高雄是租一个房子，租教会一个长老的亲戚的房子。但是我们住了一年，这个房东就说他要卖房子，所以要我们另外找地方住。那么当时我们在教会是做一个大专团契的辅导，也就是说教会有个大专的团契，我们来带领他们。所以每个礼拜六他们都来我们家祷告会，然后就在我们家吃饭，我每一个礼拜就煮20几个人吃的一个大锅菜，那就是淋在饭上吃，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那时候要找房子，我们就祷告，我们求神说我们要找的房子要有个客厅大一点，因为为了要服侍神。我们也是，我刚已经说我们根本不可能买房子，我们就是想租啊。但是呢，在台湾有人是这样，有我们住的附近有很多人在盖新房子，台湾有些人是用房地产作为投资啊，他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但他买一个公寓，然后他租出去给别人。所以我们也去看看一些新的房子，因为我们想说这些房子盖好有出租的话，如果是合用我们也可以租啊。但是呢，那时候牧师的总经理，就是他的那个化工厂的总经理，知道我们有这个需要，有一天他就主动跟问牧师说，哎，你们看房子看得怎么样啊？啊，他忽然就说一句话，他说你们如果看到合适的，如果是可以买的，你们就买吧。他说你们不够的钱我可以借给你们。他虽然这样说， 可是我们是绝对不会说真的就去看，看到了不够就去借，因为七十万的房子我们有十几万，要借多少钱？五六十万的钱，我们怎么可能啊？就是说这个总经理会借给我们吗？他这样提，我们就回到神面前来祷告，我们就求神说，如果是神感动他的心，叫他提供这样的帮助，我们就求神自己再感动他。我们不会开口说我们找到了，我们要多少钱，你可不可以借给我们？那长话短说，结果呢，真的就是在一个新盖的房子，我们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客厅，很合用的。而这位总经理他也就说过这样的话之后，一段时间他就再来问牧师说，你们找到没有啊？需要多少钱啊？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们就买了一个房子，十几万，然后他的总经理借我们五十几万就买这个房子。那么当然牧师工作，我们就有多少钱我们就还他，就还他，他也没有说要收什么利息哈。所以我们要去出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把这个房子卖掉。那么我刚已经说了，卖了这个房子的钱其实就是要用在牧师第一年读书的这个自费。那么但是当我们想到这个房子我们把它卖掉，这笔钱是来给牧师读书，可是因为这个房子已经买了，我们住了几年，所以呢房价已经涨了，所以卖了房子肯定是怎么样，就会赚一笔钱。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房子卖掉可以赚一笔钱的时候，我们毫不迟疑的，我们就决定我们要把所赚的全部的钱通通奉献。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房子不是我们可以买的，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不会说，哎呀感谢主，你看让这个总经理帮助我们买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卖的时候可以赚这么多钱，现在第一年牧师读书啊，正好这是神的供应。我们不是这样想，我们是想说这个房子是因为我们要服侍神，结果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买这个房子。今天我们现在卖这个房子，这个赚的这个增值所赚的钱，这是神的，不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就存着感恩的心，我们把房子卖了，那时候你想26年前哈，15万的台币，我们完全的就奉献给神，因为我们真是存着感恩心。所以一个真正的感恩的人是慷慨的奉献的。我们也不会说，你看我现在要读博士，我才只有第一年的这个卖房子的剩下的那些，除赚的钱以外，那些钱就是我们等于是我们储蓄了。那这些钱，哎呀，他不晓得一年读完以后钱在哪里啊？我们没有，我们只有一个心，我们看见的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见这位神是配得我们这样子来向他表明我们对他的恩典的感谢。1990年，我跟牧师再一次，然后79年我们到了美国，83年牧师读完他的博士学位，应该加上哈一年之后，牧师神很奇妙的为牧师预备了这个攻读博士的这个奖学金。换句话说，我们那时候只有一年的钱，所以牧师就用这一年的钱先读完他的硕士学位。牧师是在芝加哥西北大学念的博士哈，这个西武是牧师的学弟。那时候西北大学呢，化工硕士可以不做实验，完全纯粹修课可以拿到硕士。所以那一年牧师就用我们这个钱读完他的硕士学位，然后神很奇妙的给他预备了所有中国学生都争着要想跟的一位触媒的教授。而神很奇妙的，总而言之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奖学金，所以牧师可以读完他的化工的博士学位。83年我们回到台湾，牧师又在台湾工作了7年。90年我们很清楚神呼召我们，我跟牧师哈，我比牧师早10年蒙召，所以我们90年牧师也清楚蒙召，我们就辞掉工作，我们再一次回到芝加哥。因为在芝加哥有一个全美国非常好的神学院之一，就叫做三一神学院， 但是这一所神学院的学费也是全美国神学院最贵的一所神学院。所以我们辞了工作，到再次回到芝加哥进神学院进修，我们的生活费、我们的学费，我们是凭信心啊。所谓凭信心，当然我们是有一些积蓄，但是是不够我们要读书这么多年所需要的一切。那么凭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靠倚靠神。神如果感动弟兄姊妹为我们奉献来供应我们，我们就有；如果神没有感动弟兄姊妹来为我们奉献，我们就没有。我们就是完全凭信心，我们也不去告诉人我们有这个需要，所以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说，我们就是单纯的来仰望我们的神。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需用的神是知道的。那么读书五年，我们一共读书五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奉献，而我们的奉献不是看我们收到别人给我们多少奉献才来决定我们要奉献多少给神，我们是先决定我们要怎么样来奉献。所以我们第一年我们就决定，我们以前在支持三个宣教士，那都是牧师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学位的时候，我先在一个牧笛圣经学院修了一年课，我的同学当中有三位都做宣教士，所以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一直在支持他们。所以我们现在读神学，我们凭信心，但是我们不是等我收了多少奉献再决定我奉献多少，我们决定，我们先决定我们要怎么样奉献。所以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继续我们对这三位宣教士每个月固定的奉献，还有对牧笛圣经书院固定的奉献，还有对教会固定的奉献，以及其他一些不固定的奉献。第二年我们决定我们要增加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我们对他们的奉献，而且增加对牧笛圣经书院的奉献，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奉献第二年我们决定我们要增加，然后每一年我们都继续的增加。不但如此，我们支持宣教士的对象也在增加，因为我们在三神院又认识了一些同学，这些同学他们奉献做宣教士，我们就开始支持他们。所以从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一年奉献的总额3000多，那个时候这个是将近20年前啊，我们每年奉献总额从3000多涨到4000多，涨到5000多，涨到我们毕业前一年已经奉献7000多块。而神的信实让我们在学费、生活费上都共用，没有缺乏。我不知道神怎么做成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做神学生，我没有赚钱，我很有理由可以说我不需要奉献。但是我们真是，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些宣教士他们要把福音传给很多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我们知道神的家教会，我们知道神学院还有很多的福音机构，他们都是在同一个目的、同一个使命之下要宣扬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我们甘心的奉献，这都是神的恩典，完全不是我。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我根本不知道神怎么做成这件事情，而我们的需要神给我们一点都没有缺乏，没有缺乏，神给我们很够用。所以这就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他对于马其顿教会的描述，他说我要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着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着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我想我们很少有机会可以在教会讲到关于奉献的真理，今天也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来 按着神的话来鼓励弟兄姊妹，这个奉献是恩典，真是恩典，让我们可以经历这位神，而且他真的是配得，配得我们蒙受他这样救赎的人，我们慷慨的。所以基督徒的奉献不应该只是止于十分之一的奉献。罗马书说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如此敬拜是理所当然。换句话说，我们基督徒全部的钱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应当按着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把所有的存着感恩的心，慷慨的十分之一可以做一个参考，但是我们不应该止于十分之一，应该超过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有一个基督徒他赚很多的钱，你晓得钱赚的越多的人常常越拿不出来，没有钱的人常常更甘心奉献。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寡妇，她只有两个小钱，这个两个小钱是她养生的。什么叫养生呢？这两个钱就是维持她生命的，她如果全部给了就没有了，她自己要吃要喝她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她到圣殿里她把她全部的都奉献，这个意思就表示说她的感恩，然后她的需要呢，她全部依靠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钱赚的越多我们可能越拿不出来，但是有个基督徒他赚很多的钱，然而他决定他99%全部奉献，只留1%生活，因为他赚很多钱，1%足够他的生活，还有余有余有余，因为他赚很多钱。可是这就是一个慷慨的奉献。所以我也跟大家提到过，有一对基督徒的夫妇，他们赚的他们第一份工作的第一份薪水，他们把它当作出熟的果子完全奉献。其中我跟牧师也是他们奉献的一个对象之一，这些都是表明神的恩典，我们存感恩的心献上。好，那么会幕的建造还需要神的灵所赐的智慧和能力。这里神在31章的时候，神就已经吩咐摩西说，他选召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比沙列，另外一个人是亚和利亚伯。选择神亲自拣选这两个人来作为领袖，来带领这个做巧工的人来建造这个会幕。神的圣所的建造不是普通一般的工作，这是神圣的工作，因此神亲自来拣选做工的这个工头，或者说这个领袖。而他拣选的人，当然这个人自己本身就已经拥有特殊的技能和能力，绝对神不会选一个说不能做巧工的人，笨手笨脚的人来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虽然这个人他已经本身就拥有这个特殊的技能，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神不但是亲自拣选，而且31节，神以他的灵充满他，让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巧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可以刻宝石，可以镶龛，能够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神以他的灵来充满他所选召的人，把智慧能力赏赐给他们，让他们来配做圣殿的工。就像大卫说的，这个神的会幕、神的殿是必须非常的辉煌，必须是非常的雄伟，因为这是象征这位荣耀的神，他借此来与他的百姓同住。所以这个工作需要特殊的神所赐的智慧和能力，才足以按着神的指示来完成这个会幕的建造。那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属灵的恩赐。保罗说教会要建造，神就把属灵的恩赐赐给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个人按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一起配搭，就可以使教会被建造起来。 所以这个属灵的恩赐在这里提到一种，一方面是智慧、知识、技能来做这些巧工，但是这个属灵恩赐在34节，耶和华又使得这个比沙列跟亚和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所以圣灵也赐给他们教导的能力，他们有这个神特殊的智慧和能力做巧工，神又给他们有教导能力，就把他们所想的巧工以及怎么做怎么雕刻来教导其他心中有智慧的人来一起建造。那么在第31章神提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31章还特别说明，说第31章的第6节，说凡心里有智慧的，神使他们更有智慧。所以不但是比沙列跟亚和利亚伯，神给他们，神以神的灵充满他们，给他们这个智慧做巧工，而且其他摩西呼召说凡心中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所吩咐的工，耶和华强调说凡心中已经有智慧的，耶和华说我使他们，我更加使他们有智慧来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工。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会幕的建造不是一般的工作，因此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参与服事，所有在教会的侍奉都不是一般的工作，虽然我们这个做的也许也是一些事务性的，但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对神的服事，都是参与在建造神的教会，因此是需要神的灵赐给我们能力，我们才可以承担这样的一个建造的工作。那么最后39章末了，说到他们把这一切工，42节，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这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所以百姓完全遵照神的指示，他们做好了一切会幕所各个部分，那么摩西看见了，他检查了，他们完成了工。作者用的那个用词就跟神创造，用6天创造，他完成了创造的工是同样的用词，然后摩西就给他们祝福。所以下一次我们就会看他们怎么样按着神的吩咐来立起这个会幕。今天我们是一个纪念主的日子，我们按着主的吩咐，我们要来守这个圣餐。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约翰福音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当中，这个住在我们当中原文是支搭帐篷，就是会幕的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都蒙了神的恩典，能够得享旧约以色列百姓那样的恩典，有神与他们同住，我们今天享受神与我们同住，神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完全是基于神的儿子为我们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请侍奉的弟兄姊妹上来，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在神面前来默想神的恩典，我们也来省察我们自己的罪。